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普通书信还有预言书或者是启示录。那我们这是第三堂，我们交通雅各书，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付了重价将我们买回来归给你的自己。主啊，你也把永远的生命，那超凡美丽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如今在地上，你叫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能够来彰显你，来荣耀你。主啊，晚间你与我们同在，祝福雅各书的交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开始交通雅各书。好，那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普通书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在整个的主题呢，讲到信心的验证，信心的验证。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主的大的弟弟。好，那他是写在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主的兄弟雅各，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呢，曾经向他显现。那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他从前是不信的，不接受他的哥哥是弥赛亚的，但是后来主耶稣受死，主耶稣复活，主向他显现。那雅各呢，我们在马可6章看见玛利亚，他有后来又有几个儿子。哈，那主耶稣呢是从圣灵怀孕生的，那他后来又有雅各、约西、犹大、西门，那生了这几个儿子，那还有那个女儿。那在新约圣经普通书信里面呢，雅各书就是主的大的弟弟雅各所写的。另外犹大书是主他的另外一个弟弟犹大所写的，所以都是他的兄弟。哈，那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也真的是看见，当他们真的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他们宁愿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们没有以他的兄弟来自居或者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他们主要就是一个服侍主的，是一个蒙召的。那我们在这边也看见雅各呢，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中的柱石，成为耶路撒冷是第一个教会，那他成为那个柱石，就是一个根基一样的，是非常重要的。在加拉太书2章9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这是保罗哈，神赐给他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那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他和雅各、基法、约翰，好，那这三位呢是在耶路撒冷，雅各还是在写在第一位。好，那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我们看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其实当时有一个危险，有可能教会会分裂，一般犹太人的基督徒还有一些外邦人的基督徒。那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习惯有很多的律法规条，还有一些洁净不洁净，还有他们生活的习惯，所以他们很不容易和外邦这些信主的能够在一起，所以这个会议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看见这些使徒们，保罗，那他们都起来做见证，看见圣灵怎么样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救恩也临到外邦人。那但是雅各在这个会议最后他做一个总结，那他也很有智慧，让这两边呢他们能够成为一，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不会产生一个分裂的情形。哈，所以他给他们在15章12节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他是柱石，所以他等于在整个会议最后他做结论， 他做结论。那我们看见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不要叫这些犹太人去难为外邦人，叫他们再守律法，再做许多的规条下的这些要求。他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这几个点呢，事实上在律法之先，神已经把这样的心意告诉了他们，所以这个超过了律法，而且这一些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他们都可以来遵守，他们可以在一的里面，所以避免了教会的分裂。那我们看见这是雅各，那他的生活是非常的敬虔，那他的祷告的生活特别在历史上好是很有名的，所以他的膝盖像骆驼的膝盖。那他犹太人和基督徒呢，这些许多人都非常的敬重他。在主后62年，他为主殉道，为主殉道，有人把他从高处推下来，他虽然骨折但是没有死，人家又用石头来打他，那他还为这些打他的人向神来祷告，求神赦免。那最后有一个人用一个木棍然后把他打死，所以他是为主殉道的。这是我们稍微认识一下这位作者。那他写这本书呢，在整个雅各书的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提到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一绝，所以很可能他的时间在那个之前。那耶路撒冷大会大概在主后49年，那他有提到一些会堂，进到会堂。那基督徒早期呢，他们曾经呢也在会堂中聚会。那所以从这些情形来判断，一般认为他写作的日期是很早的，在主后45到48年之间。那雅各书他不是很有按照一些思路次序或者是很有层次的来表达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它像是旧约里面的箴言，它像是智慧书那虽然它没有说有这么样的一个次序，好像看起来呢一下子提到这个方面，一下子提到那个方面但是呢它是用非常优美的希腊文，但是呢是把希伯来的智慧的一些言语是新约里面站在新约圣徒的角度把它发表出来，所以很多时候讲到新约的箴言书，新约的箴言书。那有几个要字是弟兄们祈求信、行、舌头还有智慧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行，行或者是做，也就是说需要你真正的把所信的在生活的里面行出来或者是做出来。那这些要字就是整个雅各书的一些关键的字。那我们看一下写作的背景，雅各书1章1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12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他是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是仆人所以他在希腊文呢他就是雅各这个名字，英文呢是叫做 James 他这个雅各呢他讲到他是一个仆人，他没有讲说他是主的兄弟但他讲到他是仆人然后呢他的对象不是写给个人，他是写给善助12个支派的人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善助12个支派，那12个支派就是代表犹太人以色列，所以他是写给犹太人的。那这些信徒在当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他们接受了主以后罪得了赦免，他们蒙恩，他们得救了，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但是呢 因着背景的不同，或者是说因着对真理的认识常常会偏在某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看见有两方面的情形。好，那圣徒们呢，有一些犹太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比较偏向站在律法的这一边，所以他们会告诉这些信主的外邦人，你们除了信以外呢，你们还要守一些律法的规条。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保罗我们看见他在很多的书信的里面来反驳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保罗他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够得了福音，得了救恩，我们还需要加上律法，不是信加律法才能得救。那我们单单纯纯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乃在于我们相信，用信心来接受主已经完成的工作。好，那这是信仰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但是另外有一批的圣徒呢，他们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极端哈。他们觉得说，这一切都是恩典啊，得救是本乎恩啊，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他们只要有信心，觉得就够了。他说不需要有好的行为。那刚刚从旧约的律法下面呢，他们脱离出来，他们就走到了另外了一个极端，误解了信心的真正的意义哈。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他们听到而不去行道，他们富足的轻看那些贫穷的。那有些呢喜欢自夸，喜欢做师父，有些呢言语不谨慎，那贪爱世俗的，那还有呢甚至呢落在苦难当中的。所以在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脱离了律法，但他们一下子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只觉得都是恩典哈，就不再注重他们的行为。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那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他写这封信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那这些犹太人，那写给他们这个雅各书里面充满了智慧的言语。那很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认识到说，虽然得救了，但他们需要在行为上能够见证他们里面的相信心。所以这整卷书主要的纲要，我们一个题目讲到信心的验证哈。那这个验证就是 approve 的，就是说经过证明出来，你这个信心是经过验证的哈，信心的验证。所以雅各呢指出，不可以有信心而没有行为，这是错误的。好，真的信心一定有是有行为的信心，一定也是有行为的信心。那所以在整个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哈，他讲到在试炼中的喜乐，信心不移的祈求，忍受试探的人那个有福哈，听到行道的需要，真实无过的虔诚，在信上富足的应许，遵守至尊的律法，信心与行为的表现，舌头话语的过失，上头来的智慧，世俗为有的害处。然后讲到说对于你论断的这些批评论断的警戒哈，那你不去行善，这就是一个罪。那积攒财宝的败坏，忍耐等候主来的盼望，信心祈祷的功效，那最后强调罪人回转灵魂得救的重要等等哈。那这些就是因着人不注重行为的时候，只注重恩典，走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里面。所以他在很多的方面，那其实这些行为的准则，今天就像箴言一样，智慧书一样，那告诉犹太人，他们呢能够认识到如何在行事为人，在生活的里面活出神的那个形象。那在这边我们当然知道 神的儿女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有生命，这是一个事实。这个生命能不能够活出来，能不能够有一个见证在我们的行为上来彰显主啊，这个是很关键的。那这个需要带到生活的里面各个层面各个方向，那每一个点上呢，那我们从雅各书的里面一同来学习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福音书讲到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那怎么光照出去呢？他说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所以人是看我们，他要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许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福音朋友不只是要听到福音，他们更需要是什么？看见福音。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光是传道，光是传福音，这只是一部分，只是一半。所以很多人听了以后呢，他还要来看见你的行为啊。所以也有人讲说，越是亲近的人，像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啊，好，或者你的儿女啊，越亲近的越不容易跟他们传福音。那当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最认识你，他们最靠近你，你的生活、你的表现、你的言行，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那所以呢，有些时候人家就说啊，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不能接受哈，或者是说那我也不羡慕你所信的。所以曾经有一个姊妹啊，她是非常对她没有得救的丈夫呢很有负担哈，就是一直要跟她传讲哈，但她丈夫呢好久也就是不愿意相信。那有一次呢，丈夫就说我跟你讲老实话哈，那因为这个妻子呢脾气是非常大的，虽然她得救了，她很有这个传希望他先生能够得救哈，啊，先生最后跟他讲说，你的这个脾气啊，你如果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啊，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哈，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行为其实是很重要的，别人是要看见我们的行为，然后最靠近的人，其实他们应该是最容易看见神儿女身上那个活出的荣耀形象。所以两面的，他如果你有缺点，他最容易看见；如果你有见证，他也是最容易看见的。所以呢，关键不在于说是不是你最靠近的人，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见证来。好，那在雅各书非常注重讲到信心与行为并行，信心与行为并行。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好像雅各所讲的跟保罗所讲的两个好像是冲突的，因为保罗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到信心好不在于行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所以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因信被神称为义。然后这个信今天叫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不是我们努力，我们去效法，我们去改变自己哈，那个是做不到的，完全就是一个相信，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在救恩的上面，在主所已经完成的工作上面我们再来加上一点，再来帮助一点。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雅各他很强调行为，他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那这两个方面其实一点都没有冲突，一点都没有冲突。所以我们等一下在看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一起有一些的交通哈。也就是说今天从主他完成的救法，所有的工作的完成，一次永远为我们献上更美的祭，他 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啊，这些都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在主已经完成的工作上，我们只能相信，接受他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就蒙恩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得救了以后呢，但是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啊！今天这个生命所活出来的那个见证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我们里面有一个真金的生命，所以在经过火炼的时候，在经过试验的时候呢，杂质能够被去掉，让真金能够存留下来。所以今天如果讲到说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去要求他有好的行为，很多人就告诉你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劝人为善的。那也许这句话也是对的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见很多的宗教，它不是叫你去做坏事，但也不是所有的哈，有些宗教是很邪门的。那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个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今天如果没有真实一个神儿子的生命，人靠着自己想要去行善，想要积功德，但是到头来发现在人的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就算你外表做出一些行为，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用处的。所以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呢也是死的。所以这两面我们就看见，无论是保罗所传讲的跟雅各所传讲的并不冲突啊，但是呢却是对神儿女来讲两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在这两个方面，那我们大概把雅各书这个简介哈稍微认识了一下，那它有一些主题哈，那这些主题呢跟我们后面的分段详细的我们会去看这些内容。我们先把一些所谓的要节哈，就是比较关键的经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哈。那第一段呢，他讲到试炼与试探，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那雅各书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这个试炼呢，我想很不容易，如果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有环境，可能有痛苦，可能有各样的情形，那试炼来到的时候，好像人不太容易喜乐，因为对我们肉身来讲，或者是对我们这个人来讲，有很多时候你如果不认识这个试炼的意义，没办法喜乐哈。所以他雅各书告诉我们要认识到底试炼的意义是什么，那什么才是试探，但是在试炼中呢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一件大喜乐的事情。那最后这个试验就是验证出我们里面信心的真实，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过这些的试炼，就好像彼得所讲的哈，就是那个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啊，把很多的杂质能够去掉，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拦阻的，让我们能够彰显主，在行为上来见证主。那第二个是讲到听道与行道，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那听到呢，是我们接收。他说不要单单的听到，你们要行道。也就是说，今天有人讲说，很多神的儿女都得了大头症哈，就是说一直一直听啊，知识很多，他可能比你还会讲，好，就是说。他也这个做各样的研究哈，但是没有去行出来。 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光有听到而不去行道，啊，这个是在这个时代，不单是雅各的时代 是有这些情形，我们这些时代呢，也更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很需要读雅各书。那第三个讲到虔诚与待人，雅各书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要爱人如己哈。那主也告诉我们，真的是在整个律法中，第一件呢，你需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要爱主你的神，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去爱神，第二个呢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在爱人如己这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全律法，整个律法哈，那今天在这个爱的上面，你今天去真的是爱一个人，你不会去伤害他，你不会去杀害他，好，你不会去欺骗他，所以你真正的爱，其实呢，把整个律法能够包括在其中。那我们看见说，这个虔诚与待人，啊，对于那些孤儿寡妇，对于那些需要的，那其实都是一个机会，能够把这个爱能够彰显出来。很多的时候，人愿意去接待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那真正的是贫穷的，是寡妇孤儿的，啊，你在他们的身上你得不到任何回报的机会，那个爱是一个真实的爱。好，那第四个我看见信心与行为，那这两节是很关键的要节。好，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好，才得成全。那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从这两节我们就看见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那它不是说是冲突的，是并行的，那这个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五个讲到言语与智慧，那雅各书三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如果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他特别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这个言语跟智慧啊，这个言语为什么这么重要？雅各他就还举了一些的例子哈，因为我们也知道，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言语是一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发表，人里面的情形到底是如何，在言语上发表出来，那这个发表呢，它有非常大影响的力量哈。那第六个讲到属世与属神，雅各书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我们不能爱神又爱马门，我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马门，我们不能在神那里跟世俗之间呢有一个什么妥协。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好，他讲到属世与属神，我们等一下会看哈，他有很多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属世的，什么才是属神的，那个标记到底是什么。那七个讲到劝告与警戒，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他跟主讲的，我们站在一个积极的一个位置上，爱人如己啊。那在旧约，比方说整个的精髓呢，主把它说出来， 在爱的里面有一个行动出去的。但在旧约，很多人认为律法呢是一个规范，你犯了这个，你就是犯了罪了。好，但是他整个的经义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可能并没有抓到。好，那只要他不去杀人，他不去侵犯别人，好，或者是做这些所谓犯罪的事情，那他就在那里守这些律法，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他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然后告诉我们，就像爱人如己是一个积极的角度。好，那第八个讲到忍耐与祷告，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他这边讲到忍耐等候，直到主来哈。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秋雨跟春雨呢，都有它属灵的代表的意义。啊，很多人讲到用这个雨呢，也是讲到圣灵的降临。那地里要有宝贵的出产，需要有圣灵，需要有雨水的滋润。好，然后很多时候讲到说秋雨呢是叫做早雨，也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然后春雨是晚雨，因为春雨之后呢很快夏天来到了，就是讲到主来的日子就到了。那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春雨的时代的里面，好，那在圣灵的整个的水流，圣灵的降临，我们看见那现在真的是在末后的时代。那神所要我们注意到，今天我们说你可以享受在圣灵里面的滋润，好，圣灵的浇灌，但是呢有没有那个宝贵地里的出产，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圣灵来荣耀基督，圣灵来把神的旨意执行在我们的身上，制作我们，改变我们。那这些讲到我们需要有生命的成长，有宝贵的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出来。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大概就是分享了一下，讲到整个的主题还有这些要节哈。那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更仔细一点的看见它的分段还有它的内容。所以刚刚讲的这些主题，因为整个雅各书它刚刚有讲过哈，它不是像一篇很有系统的这样子分享的一篇信息，它比较是像箴言一样，是智慧书的形式，所以它一段一段的，你可能在这边是这个主题，到下面就是另外完全另外一个主题，那两个不是直接是有什么关联联系的。那但是呢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里面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整个的分段呢就按照我们刚刚看的这些主题哈，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分段与内容。那问安是刚刚已经看过的哈，他是作者。那在当时候的书信，他们都会先把他的作者谁写的这卷书，好，这封信他先写出来，然后呢他把他写信的收信人，他会把他写出来。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知道，那当然希伯来书我们讲过他没有写到说是谁写的，那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争论。好，那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收信的对象呢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好，那问他们的安。好，那再讲到论到试炼这一段， 第一个，我们看见试炼中因信心所生的忍耐成就完满工作，所以落在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你们要知道，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没有意思叫我们白白的受苦，或者说叫我们受到环境上的这些试炼。神他良而又良，今天我们所遭遇的遇到的事情，无论是像世人也会遇到各样的苦难，但是主说你们在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在我里面呢是有平安的。神可以借着各样的环境可能来试炼我们，那但在这些试炼呢，我们有忍耐，然后他讲到一个结果哈，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就完满的工作。所以保罗他是讲到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这个万事不是说只是顺利的事，好的事情，很多万事曾借着各样的环境他来制作我们。那第二个小点，我们看见在试炼中的信心的祷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所以他在讲到试炼中的祷告啊，你在试炼中的时候呢，是要凭着信心求，不可以疑惑。那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穿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他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到好多的例子，那当人遇见一些患难的时候，人的看法可能是左左右右的，人的心里面呢是上上下下的，因为环境一直在改变，所以很多人的心情随着环境在那里波动啊。但是有信心的，那他们是定睛在主的身上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一点不疑惑。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在主的身上，我们不是看着环境。那这个点呢，在很多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为别人祷告得医治的祷告，我们是注视在主的身上，我们信心一点不疑惑，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那但是呢，是不是你祷告他瘸腿的就起来了呢？有这样的情形哈，但是不是说我们信心是放在这个人的情形上面，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是相信神。这是在试炼中的祷告，试炼中信服神的安排。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哈。所以你说卑微的升高喜乐，我们很容易接受啊，一下子老板说给你加薪了，对不对？那当然很喜乐的事情，升官了那很喜乐。但是富足的降卑，他说也该如此，也就是说不是说你只是从贫穷的卑贱的升上去你要喜乐，富足的降卑，在神来看这两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都应该要喜乐。因为我们在这边看见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伏在神的面前，好，那这个是叫做试炼中信服神的安排，相信顺服，他必要过去。也就是说，当你完全不看重这所谓外面的富足，也不看重所谓的卑贱，保罗讲说他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谁是谁在他都得了秘诀。那真正属灵的人呢，超过了所谓的卑贱， 超过了所谓的富足。那因为这些呢都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那这是讲到试炼中我们要信服，相信顺服神的安排。那第四个讲到爱主之人忍受试炼所得的福，他讲到忍受试探的人，其实他这个试探呢意思就是原文人的意思就是试炼，因为他经过试验 approved 了，通过了考验，所以这个试验呢是一个通过的考验。那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在试炼中得到生命的冠冕，那冠冕是给谁的呢？是爱神的人。啊，这是一个爱，是神圣的爱，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爱神，然后的能够经过试验，经过考验能够通过。啊，这个是爱主之人忍受试炼所得的这些福分。好，然后下面我们看见论到试探，试炼是由神来的，但是试探呢是由撒旦来的。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那我们当中呢有一个姊妹哈，也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结果她就讲说，我们每一个信主了以后呢，都是新造的人，因为那天我们祷告讲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哈，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大家唱这个诗歌唱的也是很喜乐，这是我们的身份，荣耀归给神哈。就他就讲说，哎，你们讲的不对，我们是新造的人，不是这个，不再是罪人了哈。那事实来讲呢，我们里面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我们在神的面前呢，神看见他儿子的血，他血是代表神儿子生命的超凡美丽，完全是圣洁的，没有罪的。那他称我们为义，赦免我们的罪。啊，但是今天我们永远知道说，我们的罪根，我们的罪性，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已经完全圣洁了，里面就没有罪了，所以撒旦还能够来试探。啊，那这个是讲到我们里面呢还有这些私欲的牵引，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所以我想这个点呢是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马丁路德说，我是义人，我也是罪人。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身份。什么是新造的人呢？不是说所有的旧的都没有了才是新造的人，今天是在旧造里面神进来了，这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过去没有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我们说我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啊，不要被这些撒旦仇敌他的试探，因为呢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可以活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主的生命是完全圣洁的，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啊，第二个讲到各样美善恩赐的由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是从上头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各样每次的恩赐不是我们今天学习，不是我们今天效法努力，而是从上头来的。那胜过试探的缘由与目的，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整段这边哈，讲到试炼，讲到试探，无论是我们从神的手里接受各样的试炼，那无论我们怎么样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凶恶哈。但是这些试炼试探最后验证说神儿女能不能够通过，能不能够通过，然后呢我们就好像出熟的果子，曾借着各样的环境叫我们那个真实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然后能够活出一个真的见证来。好，这个是论到试炼与试探哈。那下面呢我们看见听道与行道，讲到听道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那光是这一句啊，有一次我听一个婚姻讲座，那他整个讲座呢其实那个原则就是用这三个方面哈。那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慢慢的听，快快的说，就是口里说得很快哈，然后呢又是动怒动得很快，所以那个夫妻之间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哈。所以他
闪电还是那个闪电电、闪电
电，所以他说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好，那还要什么慢慢的动怒好啊。所以你看他这里面我们知道说这是讲到我们的行为，那在实行来讲呢其实可以应用在生活里面很多的方面哈。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这个灵魂呢他讲到你们的魂，救我们的魂啊。圣经很多的时候呢这个灵魂，其实这个灵呢它是下面有点点点的话哈，它是加上去的哈。是今天我们这所有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哈，这叫我们的魂被改变哈，能够向主，我们能够在魂的里面呢，到有一天我们魂的救恩啊，灵魂的救恩也是讲到魂的救恩哈。因为我们的灵在信的时候呢已经蒙了拯救，那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在于我们的救我们的魂。那论到行道，不可听道而不行道哈，这个刚刚也讲了，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就不是知道，不是听到而已，我们要把它行出来。所以雅各书的要旨啊，在于这个行，或者是在于这个做，需要把它实行出来。好，第三个大段呢是讲到虔诚与待人。那讲到虔诚呢，真实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他特别说到，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如果我们的舌头不勒住的话，你说我是虔诚的，但是你的话呢可能就露出了这个马脚哈，市场里面的光景就不是的，它是虚的。但是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这是也是一个虔诚的一个表现哈。那论到待人呢，他说不可按着外貌来待人，因为人很容易按着外貌来待人啊。所以他举个例子，有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到你们会堂，那另外呢有一个是穷人，他穿的是很肮脏的衣服也进去。那人呢就是看外面的，对那个穿着华美的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对着那个穷的呢你站在那里好，那或在坐在我的脚凳边。所以他们 从外貌来待人，他们是偏心的。那神呢，他是拣选世界上贫穷的人，叫他在信上能够富足。所以刚刚讲过，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足，那其实这一些都很快就要过去了。所有的富足其实都是虚妄的。那在这些的点上呢，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拣选世上贫穷的人，所以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了。然后很多人呢，他没有很多外面物质的，但是呢，他是不是一个真贫穷呢？他可能有一辆脚踏车，他那个脚踏车就是他的宝贝，就是他的世界，或者他有一个什么东西。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外面来讲他可能非常的富足，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不霸占他的心的话，那事实上来讲呢，不在于外面的物质的多少才是真正的贫穷或者富足。我想这个是一个观点哈。那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在要他们在信上富足。所以关键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信上富足？不在于外面到底你的银行有多少钱，这个不是重要的哈。在信上富足，一个穷人他可能在信上也是很贫穷的，一个有钱人在信上也是贫穷的。但是呢，一个有钱人可能在可以在信上是富足的，也可能一个穷人在信上是富足的。好，那我们看见这里呢，神拣选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那这是关键的哈。那成全以爱待人君尊的律法，刚刚有讲到哈，要爱人如己，那这是一个君尊的律法。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所以律法有这么多，但是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众条。所以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而被称义的。好，那说不可奸淫，也说不可杀人，你不奸淫却杀人，也是犯了律法。那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啊，这些都是智慧的话哈。我们盼望说这要细细的去思考，我们也祷告主让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那第四个讲到信心与行为，那信心没有行为呢，他就是死的。一个人如果讲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他从律法的精髓讲到我们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很自然，因为生命是从主来的，所以主呢他也这么教导我们，这一个生命的活出才是一个整个律法的精义，在于我们把它行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摸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感觉他就不是按照外貌来看看人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看见主他的行事为人，他在地上的行径的时候呢，主他跟罪人在一起，那些最有需要的人主跟他们在一起，那反而是这些守律法的这些法律赛人，他们很多时候是以外貌来判断的。所以雅各其实他讲到就是主的生命的彰显。那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个点，雅各虽然讲到这个行为，它是一个验证的角度，就说你里面的信心是真实的，你需要让里面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把主彰显出来，而不是我们忽略了外面的行为。 啊，外面行为呢是一个验证，看看里面的信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行为上呢，他说借着行为将信心指给人看，那重在信心是在人面前如何，人面前如何。所以我们讲到行为是让人能够看得见，对不对？看见我们的好行为。那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信心呢，我们知道说不在于我们的行为，因为主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所以我盼望我们摸着雅各书的它的真的意义哈，那我们知道说信心在神的面前不在于我们的行为，神称我们为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你可能刚刚有一个不好的情形发生哈，你有一个这个发了一个脾气啊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认罪，我们可以悔改，神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以恢复与神中间那个和好的关系，在神的面前靠着保险，他称我们为义。但是呢，今天有一个信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信心，人能不能够看得见，这是一个见证，借着行为将信心指给人看。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他讲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形，那也是摸到说今天神不止救我们，不止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呢要有见证，他得着我们是他的见证人在地上。啊，他讲到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他用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哈，亚伯拉罕他儿子以撒现在坛上，这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当然这两方面你可以从不同的一个角度，事实上它是不冲突的。好，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但是呢他的信心有行动的信心来验证他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神叫他把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信神，除了说神能够在他不能生育的时候，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得着了这个以撒，但是叫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点也没有犹豫，没有跟神讨价还价，因为他的信呢不只是神能够叫以撒这个儿子能够生下来，而且呢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好，生出以撒好像是死无变有的，是不可能的，但他得着了，叫死人复活这是不可能的，只有神能够做的。他相信今天他纵然把以撒杀了，把他献为祭了，神能够叫他复活，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验证，他实际有这个行为。好，当然神拦阻了他。好，下面言语与智慧，言语呢是信心行为的表显。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因为呢人的里面的情形借着话语是一个表现，是一个里面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在话语上我们在很多事上有过失，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讲到很多的比喻，勒住舌头便能勒住全身，就是一个很小的呢，你今天如果能够管住它，你能够管住整个全体的。那嚼环放在马嘴里它就顺服，你骑马的时候就知道了，嚼环呢你靠着它就能够控制马的方向了。好，那然后呢一个船很大，但是舵很小，但是一个舵呢就能够控制整个船的方向。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最小的能说最大的话，言语能够改变许多许多的事情。 好，所以一言兴邦，一人一言上邦，好，那就在于这个话语是非常的重要。他讲到他的影响，舌头呢就是火，好，最小的火呢点起最大的森林，好，所以呢舌头如果是败坏，它是一个不能制服的力量。那就讲到那个我们言语的重要，讲到那个从话语出来，如果是带着一个仇敌的工作的时候呢，它的杀害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好，一个泉源不能出两样的水，那因为言语呢是生命的表记，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所以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应当的，好，所以神叫我们今天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所以我们不能再用我们的口成为一个咒诅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讲到一个泉源不能出两样的水，好，那下面讲到智慧，当以智慧行事，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谁真的是有智慧有见识，要显出他的善行来，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表现。属魂的智慧呢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这边呢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心里存的是苦毒嫉妒纷争，就不可以自夸，也不可以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他讲到的智慧分为属地的还有属神的，你知道属地的到底是怎么样，是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他的表现呢很多时候在于那个嫉妒纷争。所以这些嫉妒纷争呢很多的问题的产生或者是更加的严重是在于人的话语。所以你看见人与人中间有的时候他一句话就会产生彼此之间的嫉妒，当你跟一个人讲说，哎，你看他做的比你好，可能这个人就产生了嫉妒。好，你跟一个人讲说，哎，他这个人他觉得对你这个有什么样的意见，好，就产生了一个纷争。所以言语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哈，那属灵的智慧呢是从上头来的，属肉体的、属魂的智慧、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但是属神的智慧呢是从上头来的，它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啊，这些呢我们看见都是很重要的。第六个讲到属世与属神啊。属世界的有一下它的标记，好，讲到肢体中交战的私欲引起斗争与妄求，那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就我们要祷告，神他要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要我们求，但是呢不能妄求，不能妄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到那个赌城去哈，他也祷告啊，他说主啊你帮助我这个到赌城能够这一把能够赚回来哈，能够大赚一场，这是妄求哈，神不会答应你这个祷告，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是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哈。那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刚刚讲过了哈。那这些是讲到属世的这个标记，属神的标记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见是谦卑，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些是主他来他降卑，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哈。所以属神的标记谦卑，那谦卑呢就得着神更多的恩典。那第二个标记呢就是顺服神抵挡魔鬼，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第三个属神的他的标记是什么？洁净自己，亲近神，在第四章第八节也是很重要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哈。 那讲到自卑与升高，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所以神抵挡骄傲的人，你自以为是高的，神抵挡；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他叫你能够升高。好，那这些呢，我们看见哈是讲到属神的标记。那我们看见第七个讲到劝告与警戒啊，不要批评论断，不要批评论断弟兄哈。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我们没有资格站在一个审判官哈批评论断。那这些呢，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不要张狂夸口啊，切勿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刚刚讲过哈，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凡这样夸口的，那他讲到说都是恶的哈。我们只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一切在神的主权的里面。警戒富足的，他告诉他们说，这个金银啊是会长锈的哈，衣服呢会被虫子咬的。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啊，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所以当人如果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呢，而且呢他又亏欠工人，骄养自己啊，那这些人都要预备受到神的审判。那第八个讲到忍耐与祷告啊，忍耐。弟兄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像农夫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那这边讲到忍耐呢，是要长出生命来。所以主给我们几个比喻啊，我们好像那劳力的农夫，我们要忍耐。那今天这个忍耐当中讲到农夫呢，他必须要耕耘，从耕耘，从撒种哈，从浇灌啊，然后呢叫他生长的乃是神，所以他要忍耐等候，直到这个生命能够成长起来。那忍耐的表现是什么呢？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不要彼此埋怨，不要彼此埋怨。忍耐的榜样，他举一个人哈，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我们读约伯记，很多人读到是苦难，但是呢你真正读约伯记，你看见神的荣耀，神在约伯身上所有的制作改变，那是一个榜样。他讲到说因信要说诚实话，不可起誓哈，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越有人告诉你说哎，我发誓啊，这个是绝对是真的哈，你可能就打个问号，很可能不是真的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这边告诉我们不可受，不可起誓哈。那他最后一个讲到论到祷告，那受苦的祷告，喜乐的歌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啊。他下面特别讲到医病的祷告啊，要带到元首之下，把他带回到身体的里面哈。因为这边医病的祷告跟我们说你有医病的恩赐那个祷告有点不太一样。那因为这边呢他讲到说中间有病了呢，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教会的长老，那这边的祷告呢并不是一定教会的长老就有医病的恩赐，那圣灵的九恩赐，你的医病的恩赐呢不一定是这些长老，在这边的祷告呢是特别是讲到他代表元首，把这个肢体呢带回到身体的里面。那这个身体里面呢，我们说这个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为什么我们看见出于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主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很多的病是因为犯罪所带进来的，那特别我们需要悔改，带这个人悔改，好，那带这个人呢回到身体的里面啊，这些也是他很重要的原则哈。所以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这个是这边所强调的哈，医病的祷告是带到元首之下，回到身体的里面。那下面讲到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哈，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那他特别讲到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感谢主，我们说以利亚这么大的一个先知，他祷告3年零6个月就不下雨，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他说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说，那今天以利亚能够这样子祷告，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今天祈祷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哈。主要得着我们认识这个祷告的权柄。那今天不是靠着我们，我们是在主名里面能够来祷告，要在爱中挽回弟兄。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感谢主啊，雅各书非常的丰富哈。那盼望说我们今天是很快的稍微的交通一下啊，但是每一个点呢，很多的经节哈，很多他在里面智慧的话语，需要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来明白，而且要带到生活的里面，要有行动哈，不是听到，乃是要能够行道。信心需要有行为，那这两面不冲突，这两面才是一个完全的。所以我们在作业呢讲到说，请分享没有信心的行为与没有行为的信心它有什么关系。盼望我们从雅各书的里面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